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欢迎小贝来到西奈旷野。
小贝再不赶快归队的话，摩西就被困在第三章了。
就你不知道我们用心多么良苦。
对对，
要让你回来的时候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走的时候什么样啊？原样还给你。
这几集这个起幕代打，就让摩西长不大，就在这个第三章那边徘徊就对了。
对。
哎，今天怎么样？这摩西可以跟着小贝进到第四章吧？
可以可以。
哎呦，这是这蒙哥恩准啊，摩西真可怜啊。
那第四章是什么？我们应该先复习一下啦。第三章，耶和华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呼叫摩西，给他一个任务，要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个领出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摩西插嘴的关系，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还没有听清楚。简单的说，就是神不但听见了看见了百姓的苦情，他老早就知道我们的苦情，他要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的时候还要派摩西去领出来，他自己不去，你看这麻烦吧，对不对？他当然不是不去，他说我跟你同去。嘿，应该是摩西跟主同去，怎么是主跟摩西同去？所以摩西就有问题要问。其实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还没说完，他把你们领出来啊，要到这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个地方啊，讲了有六族的人，显然是很彪悍的民族，所以表示这其中有征战。这一点呢，还不是摩西的重点。摩西就很急啊，我去他们一定不听我。他这么一问呢，神要传达的话就被切成两半，这个第二半呢，直到今天我们还没听清楚，就是你从埃及出来进流奶与蜜之地之前呢，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最重要的重点，侍奉我，使我住在你们中间，这当时后来就给你们显出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侍奉呢？让我住在你们中间，然后我和你们一起进到这个迦南六族所居住的地方，要不然你们是进不去的，要不然你们进去那个地方也给你搞成埃及地了啊！所以这个重点我们今天都还没听清楚，但是我们第三章完第四章开头的时候，摩西还在那儿，不是说我们不让他进第四章啊，他自己在第三章耗了老半天，你看他第四章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哎，你怎么都没声音啊？
我不敢插嘴啊，那摩西一插嘴话就那个，我都不敢插嘴啊。那一插嘴又到时候被骂，什么意思又讲没清楚，对不对？都是小被害的，害我们这个就节目又做不下去，我都不敢插嘴。
现在该你，现在该你。
那是蒙哥讲完，然后你就说插嘴，然后我就可以开始。
好好，插嘴，鼓掌，是，好好。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说什么？
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讲得很好啊，对不对？先
讲得很有道理。
预知他，因为他对他的自己的民族太了解了，对不对？
太了解，太了解。
对，他们一定会讲这种话的。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上帝了解他们，还没有我了解他们多。上帝爱他们，也没有我爱他们多。
对，我们自己的同胞哪不知道脑筋在想什么？就是我们完全了若指掌，他们一定会这样讲的。
但耶和华对他很有耐心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啊？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你手里拿了什么？
他就看到还要问吗？
那牧羊人到哪儿就去带根杖
防身，那不错。
那耶和华就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石啊。
哎呦，
摩西便跑开。
摩西这个年纪 应该已经80岁，但是看来手脚还蛮利落的。
是啊，你就是要好好放羊，
身体
保持你没有老年痴呆症，
身体不错。看到蛇当然要跑、啊、
不错，
对
不
对？
不
蛇很可怕。
是啊，这肯定还是一个很毒的毒蛇、啊、沙漠啊旷野里面那些毒蛇是相当可怕
的，大尾的那种眼镜蛇，对不对？
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啊、就这样子啊，这个杖变成蛇，就这一招，他就是他是一个不信啊又非常猜疑的这个民族呢，他们就会信吗？
有这个比没这个好，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变个魔术显个神机就对了。
哎，但是这对摩西来讲这不是魔术啊，因为丢下去他真的变成蛇了，他拿起来他真的就变成杖了。圣经没有仔细的去分析思想摩西的心情，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值得我们稍微去摸索摸索玩味玩味的。小贝，你认为神为什么要拿这个事情？
因为呢，我在想第一个就是神他就证明说他就是这个MacGyver 嘛，
MacGyver
对，就是手边有什么东西他就可以拿，他不用再特别的预备，他也没有叫摩西说，哎，你去哪里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我再变，对不对？你手边有什么，我就帮你变什么东西出来。
哎，他刚才一双鞋拖在旁边，他可以变
鞋、
啊。鞋
子不好变，鞋子了不起那个样子，鞋了不起变成两只青蛙在那边跳跳跳，什么意思？
说的也对。
一根杖变成一尾蛇，这个是很蛮合理，而且呢，他向摩西证明，
蛮神奇，
一个无生命的东西，它可以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出来。
哎呦，小妹这高
哎！哎呀，这对这个算是这个他们 sense 嘛，对不对？这个摩西应该吓到是吓到这一点啦、啊。哎，他并不是，说真的是一尾蛇，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变成活灵活现会动来，对不对？搞不好还在靠近他，他觉得很吃惊啊。
所以这个是驳斥进化论最重要的一章圣经之一、是吧？出埃及记第四章、
没错，他这样一变摩西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但是我相信摩西还是有点迟疑啊，因为假如他不迟疑就说好我就去的话，神就不用再做接下来的事情了。
不是，这还没完，你变了蛇没关系，那是一条活蛇，丢下来变成蛇你可以逃啊。神还说什么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要是你的话你拿不拿？
可能会犹豫一下，但是我想还是会去拿吧，因为这一尾蛇我知道它是神变的嘛，应该不至于会伤我吧。
哎呦，呵呵，蛇就是蛇，你的妻子不是神许配给你的吗？他会不会伤你啊？
这扯到这个东西来呢，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还要不要再问呢？
有人说这个里面有特别的意义耶。
我真的、
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讲法？
你讲讲看，我看看合不合理。
这不是合不合理，
就顺不顺耳。
这当然是不顺耳，要是很顺耳我早就讲给你
听。属灵，对不对？我们一般来讲
也很属灵，
很属灵啊、哎呀，来听听看、
哎呀，他说这个杖是什么你晓得吧？
杖就是管教啊。
不只是管教了，这个摩西自从甚至他可能从宫中逃出来的时候，他手中拿的武器就是一根杖啊。那么到旷野放羊那根杖坏掉没有我不知道，总之他这40年你要带着羊你一定要有杖的。
对，
这个杖呢你要过河可以探一探水的深浅、有蛇呢你可以把它打一打啊，
很好用，
有狮子老虎狼来了你可以稍微比划比划。
这个杖在我们看那个影片也好，它事实上比一个人还要高的。
它蛮长的，
蛮长的。
对，所以这个牧羊人呢一定有一根杖，这个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他的职业。
哦，这个杖是职业，哎呦我还第一次这样听到的。愿闻其详了。
你这个再往下讲就不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代职侍奉在旷野里面放羊。职业上尽忠职守，做光做盐，我们的职业让我们能够养家、我们的职业让我们能够对主的事工有所奉献、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这个时候神就叫他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下。
哎呦，职业一丢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很属灵的讲法是这样、你职业抓在手上你倚靠他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去见法老。
哦，哎呦，
知道吧？因为你以为这个是你的一切能力的表现，你知道它有多大的功用，你也知道它实在没什么用。
嗯，
那神为什么要选这个手里拿的是什么，然后叫你把它丢下？因为神要你看出你这个工作的本质来，他要你知道说这个工作在你身上其实是有很大势力的。
哦，这样听是很属灵，可是一听我不觉得这是蒙哥听来，我觉得这是根本就是蒙哥讲的嘛。
嘿嘿，你这个不要随便冤枉我，这种太刺耳的话我是不随便讲的。因为他是这样，直到你放下来，你不知道他在你身上有多大的势力，并且对你来说，他正是阻挡你服侍神，他正是让你没有信心的一个东西。
蒙哥，你也心机太深了吧？哎，这个怎么跟小辈回来，跟小辈在做这个？那你这样讲，我还怎么再讲得下去呢？你要训我，
讲下去啊，
直接训我就好了，对不对？要不要叫来节目里面训斥一顿？哎，
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你看。耶和华不但叫他丢下，还叫他拿起来。
诶，为什么是拿着他的尾巴，为什么不从他的头拿呢？
哎呦，这个我还真的没想过了。
嗯，要有胆的话，你就看那个头好像要咬你的地方，你一抓下去，而且抓蛇的话也是打在七寸的地方，不应该是在尾巴。
他们这个在电视上抓蛇那几个超级巨星，那摩西要是活在现在，他光是这一招他就可以在好莱坞吃一辈子。
对呀、啊，抓尾巴照理讲是找死啊。
神叫你抓的时候呢，你就抓就行了，这尾巴的哪一寸他也不讲究的。
对，
你只要有信心把它抓起来，诶，这个蛇突然在你手中又成了杖。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以后摩西不管行什么神迹啊，就是他手中这个东西了，
就是这根宝杖。嗯，
就有一句非常属灵的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侍神一定要经过这个十字架。
嗯，对。
那所谓经过十字架，就是你的好你的坏通通要经过十字架。
嗯，
严格的说其实我们没什么好。
对，
你一旦经过十字架之后呢，哎，他突然就能够为主所用了。
嗯，
那个蛇的势力在你手中又再成为杖，那这个杖反而成了行神迹的一个杖。那好像这种事情是非得啊，你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了。
嗯，有听起来这个好像每个人会有个人的感受在里面呢。嗯，
哎，
因为
但是我想
你在工作上面你舍弃了什么，这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呀，这个就不多说，但是我就说说我们同工的好话总可以吧？
你现在要把我们这个啊世外桃源里面的天字第一号，我们礼拜二的节目才说要排名，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把世外桃源的同工把它排名一下，对不对？排天字第一号，牺牲最多，除了蒙哥之外的话，小贝心里已经很确定知道有一位
是谁啊？
就是蒙哥夫人呢、啊。嗯，
哎，此言差异，这个你要举例子，要举得人家看得见的嘛。
那我相信了，我知道是哪一位了。
你相信什么？哪一位？
这就是我们啊，也算是在世外同工里面大名鼎鼎的这个姚记弟兄啦。嗯，
姚记啊，
对，你也不敢讲说不是他，
这个、是
你看，
我也不敢讲，
对呀、
啊，我说谁我都说不敢谁，
对呀、
啊，不敢说不。
那不然就再来一点就，这个启牧总可以吧？
嘿嘿，去过福音营的人就见过他
哦，难不成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一对夫妻啊？
也不是、
哦、也不是。哎呦，哎，难道是一对妇女吗？
你听着要生气了。一对兄妹，
一对兄妹。哎呦、
嗯、
兄妹，
一个弟兄一个姐妹。
哎，兄妹啊。哎呦，哎，福音员的兄妹、
哎、这是姐弟还是兄妹我都有点搞不清楚，大概差不多。嗯，不过这个不是真的血缘的，是在主里边的，这就是废话了，对不对、
嗯、对，那你反正就是你说一男一女就对了。
哎，这多难听啊。
我讲一男一女也不对，那你讲什么兄弟姐妹兄妹又在这教会里面又是必然，那你要我讲什么？
这其实我要是提起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去了福音营，你就能够可能会深有体会。
嗯
啊，我自己对他们两位我是非常敬仰的。
哦、敬仰，哎呦，蒙哥用到这个，
到了敬仰的地步，对。
哦，你先不要讲他的名字，然后稍微
不用讲他的名字了，对。
这样丰功伟业讲一下、
哎，就是说什么人让你看得最清楚啊？摆在众人的焦点底下，你一看你就晓得，到底他手中的这个杖是蛇还是行神迹的杖，一看就看得出来是。 依靠他手中的杖，就是靠他自己的成就呢，还是完全明白他这个手中的杖是干什么的，完全依靠神的恩惠和大能。一看就看得出来，你看过奥运的开幕式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看过奥运的开幕式有知道什么东西吗？
这奥运开幕式上有两个钢琴家，一个是举世闻名的，一个据说才有5岁。
嗯，
这是我看了报道人家跟我讲的。这举世闻名的我稍微看过他的演出。对，
名字就两个同音的字的那位。
对了，那个就是手中的杖。
哎呦，你这样不是在骂人吗？
没有，人家是非常就是这一流的艺术家，这没有话说的。他绝对是天才人物。
是
啊。一个世纪不知道能够出几个，这有幸啊，我们中国出了好几个，什么游游马啊，还有这一位啊，我相信将来还有，这很了不起，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天赋异禀，
对，但是我跟你讲，仍然是他手中的杖，
杖字辈的，对。
杖字辈的，你没有办法，他有一些的味道，有一些的那个表演味道啊，你是去不掉的，
是。
他可以是最谦卑的艺术大师，他仍然身上带着很浓很浓的杖味，那个埃及味，那个杖味仍然在他身上。
是，
可是我敢跟你夸我们世外桃源两位同工，如果你去福音营，有一位是唱歌的，有一位是弹琴的，我敢跟你夸，你在他身上你就闻不见这个味道。
你说那个唱歌的那个弟兄跟弹琴那个姊妹，
弹琴的姐妹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她。
你不会啊，我就压根一开始我就很注意到她啦。你就是看世人不明嘛。小辈一听就知道这个事还真的是很有天分，那是隐藏在背后这样子装傻一类的。
一个人在这类的事情上啊，是不是带着那种表演味儿，是不是自己身上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沾沾自喜，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尤其在这个所谓的用音乐这一类的东西来服侍的时候，上台一站，你马上就能够闻得出这个味道，一点都不难的。一点都不难。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创立一个音乐事工，用音乐来服侍主，带着大家赞美敬拜，挺好挺好。不过呢我总是劝比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人家从前也是这样劝过我，你无论想拿什么东西来服侍主，你认为神应该用可以用啊，你的恩赐也是从神来的，感谢赞美主，但是无妨啊，把它丢一丢，站远一点看，你得看见它可怕的那一部分呐，你才能够不为之所役呀。
所以
你拿起来的时候才不会真的被蛇咬到啊。
所以你说丢一丢是指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就不要再继续这样事工就对了。然后先就是例如说他每一次都是要用音乐的步道，那这一次就有一次步道就完全没有音乐这样。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这个人是天生是口若悬河的，劝你花个3-5年时间不讲话总是有益处的。
哎呦。
不是从外面不讲话，里面不要讲话。你如果认为你能写能歌善舞啊，通通都是上帝应该拿来用，是神国的栋梁之才，我真的劝你把它都放一放。从最基本的开始做，就像昨天安德所讲的，诀窍很简单，把那些东西通通扔下来，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直到你把其他的东西都忘记掉了。什么事情呢？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他有病你带他去看病，他在监里你来探望他。你不再是以一个超级艺术家来探望他，你也不再是一个超级艺术家能够把天上的灵感带给他。不不不，你是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弟兄，你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罪人，你这个一个弟兄来看比你更小的弟兄，并且让这个更小的弟兄觉得呢，你一点都不比他大，为他洗脚，而且你和他是一样的平凡老百姓，直到这时候你看不清楚你手中的杖到底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把你手中杖那个埃及味去掉。
那个时候就没有埃及味了。
不是神不用啊，神叫你拿起来的时候你一定知道的。你拿起来的时候你也晓得啊。
那看来安德现在在北京他是没有去看奥运了，反而在那边修炼了一番才能够讲出这一番话来哦。
你就是没有去听，好好听昨天的节目。昨天节目我们特别引用了你4字名言
小贝，我昨天头痛没有听，我
还好你没听，
我要
听了更头痛。
我要怎么听？
你就打开耳朵听就好了。高山仰止，而且他已经准备要请你去，请你去替你预备了一个专座。
真的、啊，这个安德是已经邀请小贝很多次，可是
对了，
小贝那是有很害怕到那边会成为他的一个累赘、啊，所以一直不敢去、啊。嗯，
今天我们在服侍主啊。包括神学院的训练里面有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哎，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讲北美教会的问题了、
哦、哇，对，我不在这段时间，难道其他跟蒙哥做节目你都没有看出蒙哥最喜欢讲这个东西，没有把你引蛇出洞吗？好，那现在
有啊有啊，启牧好像是替我算到第54、
哦、第54啊，哎呦，
对，
那你这个，
那我们就说第55好了、
嗯、你的成长也太慢了。好，嗯，好，今天北美教会第55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服侍的人，我们在造就他，我们在训练他的时候呢，都没有在这方面着力。摩西在神的手下受训呢，旷野40年不说，到40年的结束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他没有他自己的羊群了，连手中那根杖啊都还给你丢下来，连那根剩下的杖啊，神还要你看见里面仍然有魔鬼的势力。
嗯，
你就知道服侍神这件事情所需要的，用我们的行话来讲，所需要受的对付是多么严重。
嗯，
今天我们不太讲这个事情，我们光讲装备装备装备，然后会喊几句所谓破碎自己的口号。
诶，那个这个是不是就包含在装备里面了、啊、嗯，
唉，道理大家都会讲啦，现在真的实际去走的人是很少的、
嗯、很少很少，对，嗯，
很少很少。这个就是为什么福音没有力量，教会很疲软啊！照说我们有钱有势，我们口才恩赐都全备，你这世界上从基督徒有历史以来，我请问你能够在哪一个国家找出哪一个人种的基督徒是比北美华人学历更高的？
哟、哎，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嘞，哎，讲起随便，现在随便教会随便抓一个来，到美国教会都可以去当牧师了，我告诉你。嗯，那个懂得讲的道理啊，了解的道啊，哎，
都是埃及王子，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
嗯，都很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啊，对、啊，而且都你非常的这个哈，哎，有操有守啊，进退
可以。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当我们服侍起来的时候这么疲软？
嗯，
而且总是种的多收的少，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有啊，保留保留保留保留到最后还有一点点东西是没有丢在地上。对不起，你没有丢在地上，你看不见它的本质，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公平的。
哎呦，要丢下去才能够分辨出它是蛇、啊、
你必须丢下去，它离了你的手你才看得见，你抓着它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你看不清楚，你怎么看怎么好啊，
嗯，
对不对？我这根杖已经是野地里捡起来最不起眼的一根杖，没有油漆，没有打滑，而且它跟着我出生入死，你知道吧、嗯、你得丢啊，你一丢你离开它逃跑，你不要以为逃跑是件坏事，你看见它的本质你一定逃。摩西再聪明啊，直到神把这个事情向你完全显明出来，你没有办法真的看清楚。
原来这一段有这样的意思，哎呦，
这我就跟你讲，这是听说的。
我真的啊，你是听你们，你常常讲说我们听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你们稍微跟我们报一下这个人的名字，他现在还在世吗？
不用了，哎，这个其实好多年长的人都这样讲过，只是因为这种讲法太不通俗了，所以逐渐的大家都希望把他忘记。可是你去查、
嗯、
你去查一查前一辈的传道人，上一辈的传道人，中国传道人，外国传道人，讲这个道理的太多了。
哦，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嗯，
你必须把自己身上的装饰都摘干净。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讲过一句出名的话，叫做凡在场上比武的，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对不对？
诶，这就是跟奥运比赛一样，对不对？你这边跑、
就是、了，
你就照他的线，在他画给你的线跑嘛。你不能，
对啦，
你不能超捷径嘛。嗯，
哎，这句话拿出来大家都会背，可是请问听众朋友，哎，有谁能够答出来这句话他所指到底是何事？
哎，讲的就是人生在世，对不对？ 你有那个机会，对不对？有像现在这个工作，你就好好干，知道这个这个世界给你的这个范围，你就好好尽心尽力。特别我们华人呢，对不对？在美国这任劳任怨啊，对工作都很努力啊。你总有一天你会得到这冠冕的，老板有一天总是会欣赏你的啦。
真的，
就是告诉我们这样。
不是提摩太后书讲这段话的时候，保罗非常清楚这句话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什么叫做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那个规矩到底是什么？就是前面那句话，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然后他接着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他是告诉提摩太，你要传道，你要服侍主吗？你必须不将事务缠身。用我们衰竭记的话，那个账先丢下来再讲啊。
哎呦，
这么严重的事情呢？
原来新旧约的呼应又在这个地方了。哎呦，
对啊，他要你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不但对主要有受苦的心智，你一定要肯舍下，你得肯甩下来，因为这是所谓服侍主的规矩。
嗯，
我们今天大家其实哎，都说啊，你看保罗也代职传道，你知道这事情多难吗？我们应该谦卑一点呢。
哦，你说这样的比喻还不太恰当，你怎么比得上保罗？
你多大的能耐呀、何况保罗真的代职吗？被关在监狱里，请问他代什么职？
哦，可是很多人说他是支帐篷啊，那叫打工啊。
他为什么要支帐篷？为什么要打工？因为他要向以弗所那个地方的长老，向他们做见证，告诉他们说应当怎样劳苦。
哦，自己养自己就对了。
自己养自己，养活自己的同工，他是给这些人做榜样。因为这些外邦教会的长老不像是在犹太传统，在犹太会堂里面长大的人。
嗯，
你不但把救恩给他们，你一定还要为他们立下榜样，告诉这些长老怎么样亲手做工扶助软弱的人啊，不要像这外邦偶像里的祭司和尚一样什么事不做，那么收香火钱，那个不是教会的规矩。
嗯，
还有就是他刚下雅盖亚的时候，在哥林多那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叫人不花钱的福音呢、免得用尽了他传福音的权柄。他的代职，第一不是因为信心软弱，第二不是因为面子大不愿意拿弟兄姐妹的奉献，第三不是因为自己能干啊，两边都做得好，而是为了教会，为了造就信徒，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自己应该看一看呢、到底我们代职是为了什么？真的是像保罗一样吗？如果你的原因和保罗的原因不一样，那你就是给弟兄姐妹一个不一样的榜样，你晓得吗？对你的服侍来说， 你不知道那个蛇有多厉害，你也不知道我们有多软弱。什么叫不将事物缠身？提摩太他亲手带的，他都没有说，哎，我觉得这行不错哈。支帐篷呢，你一天要支几个，没人管你。你卖得好卖不好呢，也没有老板会责备你。
自由业，
哎，自由业，所以呢，你这样子呢，又不用拿弟兄姐妹的奉献，又可以服侍，这样很好。他没有这样吩咐提摩太，他反而跟他讲，这是一个规矩啊，非按规矩你就不能得冠冕。而这个规矩是什么呢？不将事物缠身，不管你多么能干的。今天这个在北美最受大家敬仰的服侍的榜样就是什么？世上的英雄，耶和华面前英勇的猎户，在世上也是大成功，讲起道来没有人讲得过他。
哦，真的吗？现在北美的英雄是这样子的吗？
好多这样的英雄啊，运筹帷幄，替主做很大的事情。不但如此呢，哎，他自己啊，也是绝对靠自己的本事养生，而且呢啊，事业做得很大，工作做得很好。我绝对没有看扁这种事情的意思啊，只是说呢，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去变的。服侍主有一个叫做规矩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哎，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破了这个规矩。传道的人不能将事物缠身，这是圣经吩咐的话，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这个叫做场上比武的规矩。请问你要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不是说我有一个答案，我没有答案， 尤其今天在中国的广大合场里面教会的情况，我真的没有答案。不过弟兄姐妹都需要有这个见识。
嗯，
那一方面我绝对不是在鼓励说做传道人就要去拿一个薪水，另外一方面呢，我确实是在说照着圣经的榜样来看，无论是旧约是新约，那个服侍主的人呢、啊，必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这是没话讲的。
所以这个要一定要这个弟兄姊妹要非常的有见识啊，不然照蒙哥讲的对不对，传道人最好不要拿薪水，再加上呢最好不要为其他事情缠累，那真的是必须要弟兄姊妹非常有见识啊，不然真的会这个
他没有怎么样，弟兄姐妹没有见识也没关系啊。你看那个耶洗别要杀以利亚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亚哈王的家宰，他的耶和华的先知一个洞里面藏50个人，他一个人可以养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这不难啊。
哦，就是
死不了的。
哦，
耶和华的先知是饿不死的，就是瘦一点，像蒙哥这种肥的。这个不是传道人的考虑，只能说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提醒。可是这个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什么叫做按着规矩？就是你如果有的东西你不彻底的先丢下来，你不要认为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可以拿起来像保罗一样。这个话太夸大，这个太骄傲了。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比保罗还有能力吗？你比彼得还有能力呢？彼得他们都做不来这个事情呢。
嗯，彼得他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再当他的渔夫啊。嗯，
他没有办法，太难了。所罗门是非常难做的。
嗯，
那有的事情你非得丢下来，你看不清他的本质。有好几位年轻的传道的弟兄也是，当他决定走这一步的时候，当他跨过这条线的时候，圣经会突然为他打开许多神的心意，许多他从前想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好像就明白了。
嗯，
这个叫规矩，这个叫做招他当兵的。你不将事物缠身，你才能看得清楚。你必须丢在地上，要不然你看不见他是蛇。你必须对他有所害怕，要不然你拿起来拿得太轻易了。你任何时候拿起来的时候，你得担心他咬你。是这样一根杖，你拿在手里面，你就可以去行神迹了。那还得等神的吩咐。你看这事讲究有多么大。
哎，真的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生动哎，非常有。
以前有个人跟我讲，这个真的是蒙哥夫人跟我讲的。
哦，
他说你看那个，你要指一个东西给小孩子看啊，最重要的事情，你手上不要戴一颗钻石戒指。
嗯，这个好像
要不然
节目讲过几次了。嗯，
对啦，
嗯，
要不然他光看你的钻石戒指，他不看你要指的东西。
嗯，
我们是为主做见证的。如果我们在世上是大英雄，在讲台上又是蛮有恩赐的传道人，什么东西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一脚踢，没有我做不来的事情。
嗯
嗯，你
就你的光环可能就盖过了神的光环哦。
那不见得啦，总之呢，人家看你的光环就看得很开心的，而且就是说，哎，像你这样是高山仰止的人，你就去服侍吧，对不对？我们是不太一样，可是这真的不是圣经的榜样。圣经的榜样从开头神所呼召的第一个仆人，第一个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神叫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就是把他手上的杖给你扔下来，那脚上的鞋已经脱下去了，不用说了。那这个人真的是赤手空拳，在神面前一无所有。
嗯，一无所有。嗯。
你要晓得他逃这个蛇的时候，他是光着脚逃了，扎脚的了。
嗯，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哎，但是我们得稍微停一停，播一段插播，要不然等一下听众朋友回来，
你小辈就已经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播一段插播，待会回来，听众朋友把这段话忘了啊，就像我们已经忘了很多年了，那再继续我们才可以听下去。
什么叫做把这段话忘？那我们讲，你讲老半天，要我们听众把它忘掉，哎。
对啊，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多少传道人讲过这样的解释，可是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故意把它忘记的。
嗯，
像小贝一样。
嗯，小贝待会想办法用头撞撞墙，然后就可以把它忘掉吧。
好了，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6:16。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身体有所需求，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无法持续无视身体的需求。另外，我们必须警惕保护自己，不去顺从身体所发出的一切需求，因为有的需求真的没有必要，也不太像话。适当满足身体需求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儿，但做得过分了就十分有害。我们知道贪食在过去被认为是七宗罪之一，沉溺于吃不仅浪费食物， 无法救济那些挨饿的人们，还会伤身体。下一步，我要到正宗的中国餐馆饱餐一顿。我对太太说，我不想吃那些为适应美国人口味而变体的中国菜，又酸又甜的，想起来就恶心。我的胃就是我的上帝吗？我问自己。一直很想去洛杉矶看望我的朋友们，但要是他们住的地方没有中国城，我就不那么想去了。准确说是没有正宗的中国餐馆。Michael 去图书馆学习前总会这样问，爸爸，晚饭吃什么呢？我们是食物的奴隶吗？也许吧。我最敬佩那些不计较吃喝可以享用一切食物的人们，只要他们没毒就行。从前教会的同工林弟兄，他总是迅速地将食物塞进嘴里，完全不知其中的滋味，并且不会让他们在嘴里停留太久，很快就下咽了。在我看来，吃对他来说完全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没有其他的意义了。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要是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身体的需求还远远不止吃喝而已。吃太多有伤身体，甚至造成肥胖的问题，但似乎都不怎么影响到灵里的需求。许多肥胖人士还是相当属灵的。查尔斯顿看着像极了倒置的 P， 但他灵里的洞察力却是无可比拟的。对我们来说，怀着对神的深切感激，享受食物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儿。沉溺于酒精、性或其他东西又完全是两回事儿了。如果我们顺服性的驱使，渴望立即得到满足，那我们的灵命就会破产。如果我们打算满足每一个身体需求，我们肯定就会成为撒旦宴席上的小菜一碟。我们的世界陷于混乱，四处缝补，这不同于沉溺食物，因为我们已经是身体的奴隶了。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哎，小贝现在头还是蛮痛的。
有这么严重吗？
对啊，刚刚撞墙嘛，你撞墙还是忘不掉。你就继续讲吧。
好了，那我们现在摩西因为他害怕老百姓不信他，也不听他的话，而且还会反过来咬他一口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耶和华呢，就反过来给摩西一个兆头，说你可以把这个手中的杖啊扔在地下，它变成石，你再抓住它的尾巴，它又变成杖，你就把这样一个神迹给百姓看。可是这个是讲到摩西在外面做的事情，对不对？还有一个神迹呢，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他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
哎呦，还蛮可怕的。第一个神迹还不够，还要再加这个。
对啊，第一个神迹还可以逃啊，第二个神迹没办法逃，这个麻烦了。
哦，这长在身上。
你长在身上，在你里边了，那这个神迹的显然是有意思的，对不对？
这个长了一个病，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医好，就这样子啊。这个难道这麻风还有什么特别吗？
这个麻风我们在讲新约的时候讲过啊，这应该是圣经里面头一次出现这个东西吧。
对，这是麻风这个名字第一次出来啊。哎呦，
好像是在这里啊。
对啊，好像创世纪整个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病啊，是不是早期并没有这个病啊？
这个显然是所谓埃及人的病啊。
麻风病啊，台语就是胎沟啊。
胎沟什么意思呢？
胎沟，台语不是骂人说你胎沟，故意说你很脏嘛。这个胎沟就是这个麻风嘛。
那这个不单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亚当的后裔里面第一次出现被记录下来，而且这个出现呢是出现在谁的身上啊？
在摩西的身上。
高山仰止的摩西呢，
他也会得麻风啊。
就是啦，你在宫中长大，这么爱百姓，对不对？我们花了好多的功夫去讲他不愿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不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跑到旷野，他甘心替米甸的祭司他的岳父放羊。
对，
这样一个人，那全地没有一个人比过他的，这样一个人里面居然是什么？ 大麻风啊，而且这个麻风是很严重的麻风啊。
诶，这个麻风，这个蒙哥有没有看过？这个什么叫做像雪一样白，然后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还蛮漂亮那种感觉。
嘿嘿嘿，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改天咱们再找一个懂医的人上来谈一谈呢。
现在这种应该不多见了吧？嗯，
总之它是一种传染性的、溃烂性的、败坏你神经末梢的一种疾病啊。我们以前也说过，有的会烂到骨头里边去的啊，它会让你应该有感觉的就没有感觉了。
嗯、麻木，嗯，
所以这个麻风啊，这个名字中文翻的其实是蛮传神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从你身上你自己先看见，一点一点开始扩散的，可怕在这里。然后总有一天你藏不住。嗯、摩西啊，见过的世面很多、啊，他那天见了好几个大异象，哎，一个是荆棘被火焰烧着，居然没有烧毁，
嗯，
这个已经够他觉得惊奇了。还有一个更令他觉得惊奇的就是。他的里边，他把手放在怀里一抽出来，居然手上长了大麻风。这件事情一定让他非常非常的惊异。那这件事情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嗯，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耶和华是要彰显摩西这个人呢、啊，他里边的景况。亚当的后裔，哪怕那时候全地最杰出的一个，在神面前最有心的，也是被神选召的这一个人，里边的大麻风是怎么样？像雪那样白的，
我、哦、这个直接本来就有了，还是神故意给他加上去的？
啊，你说摩西本来就有大麻风是吧？
对啊，我现在就是问你，你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本来就有，让他把它表出来了这样的。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讲到他灵魂的状况，以及他肉身里面被罪所奴役的状况，叫做大麻风。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嗯、他就要让大麻风的得到洁净，换句话说大麻风是怎么样，是不洁净的，要不然就没什么洁净好说了，
嗯，
是不是啊？那沾染到大麻风的都是被定罪的，都是污秽的，这个叫大麻风、嗯、那摩西里边有一个景况，在神的面前，神把它彰显出来，是用什么事情彰显出来？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那对摩西这个人来说呢，特别传神的两个字就是不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人的里面是如此的败坏，是如此的污秽啊！这是神在打发我们每一个人出去，我们要做主工的时候一定要有的认识。
嗯，
你如果说神装备人呐、啊，其实他装备摩西，除了旷野的经历、放羊的经历、埃及王宫的经历、从水里边拉出来的经历而外，极致要打发他去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少的。第一个要认识你手中所做的，你的杖、你的杆、你所倚靠的、你认为最忠心的朋友，实际上啊，它里边可能充满了毒蛇的势力。啊、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不是你外面所做的，而是你里边所示的。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对于自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一个这个所谓刻骨铭心的认识，你是没有办法做主公的。你这个人是不可能真正谦卑下来的。
就是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呢、
啊。对、嗯哎、对对对对，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而已。
嗯，
啊，我们前天的节目不是说吗？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为什么会这么谦卑？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他放羊放到80岁，神亲自从荆棘火焰里面呼召他。那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呢是很神奇的，你知道吧？
对，已经我相信已经炼尽非常神圣了，怎么搞到最后怎么还是他里面有麻风，实在是太可怕了吧？
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里边有多么败坏，那我们就会跟弟兄姐妹啊做表面工作比赛啊，肉体比赛，我们看看谁几点钟起得来，好不好？你六点钟起来祷告、哦、
你现在又在讲这个晨祷的这些啊，忠心耿耿的爱主的人，你这个不能拐弯抹角，人家比有办法比你早起，你就看人家不顺眼。
我不是看他不顺眼了、嗯、你如果有负担早起，那当然很好，你就是因为非常谦和，知道这个晨祷的重要，所以你才会起来晨祷，对不对？
嗯，对。
可是、
嗯、
这个服侍主的时候，不是带着大家比赛看谁起得比较早， 看谁奉献比较多，看谁比较摆上，不是这么做的。服侍主呢，是第一，你对自己的内心有所认识，你要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我们是多么败坏，那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去扶持弟兄姐妹。扶持弟兄姐妹跟带领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样讲的话，那这人家会说，那你只要有这个心要服侍的话，就这样稍微这么功课几身，能够早一点爬起来，然后能够来祷告，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还要谈什么其他的吗？对不对？这一点诚意都没有，是不是？
功课几身之前，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己身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攻克己身与靠肉身来成全，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一指之隔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大麻风这个病啊，不是你可以去攻克的
啊！
摩西显然里面是有大麻风，他自己不认识，这个认识呢，是必须神给你彰显的。当神把这个认识给你认识了之后，你还需要得到神的医治啊！耶和华继续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再说一次，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你必须认识自己的软弱，并且切实的得到了神的医治，知道啊，这个医治完全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努力。你有了这个认识，你就不会去勉强弟兄姐妹在外面学你的样子，你也不会自己以为说，哎，我这个人很了不起，我最守时啊，我最能够为主摆上。你不会用这样子的带领来带领弟兄姐妹，你反而能够体恤卑微的人啊，那样子做出来的工呢是比较好的，那样子的工人呢是比较容易谦和的。这个就是我在这边所说的一个重点啊，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生过孩子的人呢、啊，自己养过孩子的人呢、啊，看见弟兄姐妹星期天早上啊拖家带眷迟到五分钟啊，他绝对不会心里面去定罪他的。
对，没错，这个绝对不会骂，特别是有的时候这个他家庭崇拜的时候，小朋友在后面闹几句啊，哎，你也不会这样子，嘿，忽然这样转过来这样瞪他们一眼呢、啊，也不会这么做的。
闹就倒没有什么关系，来到圣殿里是不能禁止小孩子说话的，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你既然要设计一个家庭崇拜，那大家都来，那你就得预备，让他们能够聚会的安安心心。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他在服侍主，他每次给青少年预备讲章的时候，他常常预备到三更半夜。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讲的题目，首先要把那个内容做出来，内容做出来之后，他最后一个阶段所花的时间一定是什么？我要怎么样讲，讲到这些小孩子愿意听我一个小时啊。
哦，所以这样他要研究那么久啊？
对啊，他不是说我要要求这个孩子给我做好听话不讲话，他是反过来要求自己，在他的想法里面，因为他曾经是一个 teenager， 他曾经是一个小孩，他知道说我啊能够礼拜天来教会已经算是很乖的了。我这么乖，要是我坐不住，要是我捣蛋的话呢，往往呵呵是怎么样啊？不是说我没问题，而是说那个讲员最好能够帮帮我，他能够讲一些我能够听得懂的话，我能够听得懂的内容，对不对？让我听得很有兴趣。我们昨天不是才听安德讲他举的例子吗？是不是？哎，这些啊都是能够开始与人同情啊，能够开始卑微自己，
我可以体谅别人的人。
对了对了，那这个体谅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对摩西来讲啊，恐怕这个大麻风以及那个手上的蛇对他来说一定是能够让他回头不断的去思想的两个神迹啊。说是给百姓看的，实际上是不是给摩西看的？肯定也是的。你可以说今天要服侍主，你不能够在这两件事情上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一个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所依靠的，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能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内在，我们所是的到底它的境况是什么？这两件事情你要是有了一个本质上的认识，在服侍的时候啊，就比较不会出错。因为其实耶和华并没有不同意摩西，你去讲啊，迟迟早早这些老百姓怎么样啊，不信你，不听你，甚至要说神根本就没有差派你。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所倚仗的是什么？你怎么继续服侍下去？你怎么样让这些百姓听从你？表面上看起来说是你去行这两个神迹啊，实际上呢，意思是说呢，你如果在这两件事情上啊，对它的本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就知道怎么样在这群百姓中继续服侍下去。是不是稍微有点道理，小贝？你觉得？
嗯，蛮枯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嗯
啊，这个就是神开始打发人了啊！这是摩西神学院毕业的给他的毕业典礼的礼物啊。
嗯，哎，可是他这个手掌大麻风，万一就这样让他大麻风下去，没有把他医好，你觉得摩西还是会去吗？
神当然不会不把他医好了。你必须被医治好，你不但认识自己是大麻风，而且你必须要被医治好啊。那这个医治好，同样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在乎神的恩典，不是在乎你的努力。就像这个荆棘上燃烧的火焰一样，你没办法多做什么让你的里边不是大麻风。当你看见里面是大麻风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使这个大麻风的本质能够被改变，不可能的。
嗯，
你必须不断的依赖神啊。一个人认识自己里面真实的境况，他就比较不会出错，他不但比较不会骄傲啊，比较不会伤弟兄姐妹，尤其他就不会对自己啊有一种过度的信心啊。
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就对了。嗯，
对嘛，你要出去传道，哎，也不要觉得说哎自己预备好了啊，靠着我的几把刷子呢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并不需要弟兄姐妹，我也不需要我的姐妹跟我同行，是吧？我一个人去闯荡江湖肯定不会出乱子的，你看我多么爱主，嘿嘿嘿嘿。
嗯，
就是这样的弟兄啊最容易出事情。
哦，哟，那这样子来讲，这样说起来的话，那这样子啊，每一个这个，不管是你是，不管是要做主的工作啦，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服事的话，诶，要常常要抱着这样的心，就是说，其实呢，诶，我现在根本都还没有万全的准备啊。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这个东西是真真正正需要经历的。
嗯，
我们前一次和节目在讲说，摩西，我们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小摩西上山再取一些上帝忘记告诉摩西的话再下来，也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保罗再上到三层天里面去，是不是？把神忘记启示保罗的话领下来，把神的奥秘继续发明出来。不，神的律法，神要传给我们的话，基督的奥秘，我们今天应该知道需要知道的，都借着这些角色已经给我们了。因此从服事的职分来讲，我们并不需要像他们一样再上山去，我们是要听从他们的话，照着他们的吩咐，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建立教会。可是呢，从个人的经历上来讲呢，你的确也需要上山的。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你看摩西在这山上的侍奉是什么？从这里开始是真真正正的侍奉。他在山上第一件事情认识了他自己啊。他不但认识了神要怎么做工，就是荆棘被火焰烧着却没有烧毁，他同时认识了神要怎么用我。他不用我这个手上的杖，除非我这个手上的杖被我丢下来又奉他的命捡起来，要不然呢，这个蛇的权柄要胜过我，我看了他就害怕。我觉得我拿这个杖去服侍的时候呢，里面其实可能掺杂了许多毒蛇的工作，我自己都不晓得。
嗯、
啊，那还有呢，我这个人里面到底是什么？我够不够资格来服侍神呢？不够资格来服侍神的。
嗯，
摩西认为他的问题是拙口笨舌，他等一下他就会开始说了。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你的问题其实不是拙口笨舌，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里面是大麻风，你的外面是蛇杖，这两件事情，这两个神迹，我先坐在你的身上，就是这样装备你，我必与你同去。在我与你同去之前呢，这两件事情我一定坐在你身上。
哎，这样看起来，这他已经显露这么样的两个大神迹给摩西看，摩西后来他怎么还能够再推脱呢？
哎呀，这个时间很短呐、啊，他们讲这段话以及这个神迹整个的过程，可能比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要短很多、啊。
哦，
一个
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对对 对, 对、嗯，他怎么转得过来呢？ 这个都
他那个时候要是有世外桃源，他听到这个时候他就哎呀，
就是、
我就知道了。哎，
神做的事情啊，往往有所谓回头的亮光，你知道吧？
哦，就是事后才知道。
哎，你一生能够回去慢慢的思想，
嗯，
神把约瑟卖了，约瑟一生都在回想这件事情。
哎，讲讲，哎，讲讲，摩西是一个真的很诚实的人，因为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嘛，所以他把这一段也这么生动写的，他并没有说他事后了解之后，然后拿他的事后了解的东西直接写上来。
那当然啦、哎、对啊、嗯，哪里像小贝，我要访问他到底去台湾干什么？哎，这个隐隐，这个躲躲藏藏的，还是说关乎个人隐私，有的事情不便奉告。
人家去讲，你又要扯到说为什么会去台湾之类，那就小贝的真实身份可能就会泄底嘛。
哦、
哎，我们下一次就准备要讲了嘛。
下次要讲什么？
嗯，下次就要讲这个啊，小贝去传福音的见闻呢、啊。
哦，好好。
假如这听众里面呢，他已经有哎等不及的啊，对不对？想要知道一下小贝回台湾的这个传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哎，这个礼拜也可以到华安基督教会来、啊。
哦。
这个礼拜天呢，这个华安基督教会呢，这个这个小贝呢，正好要做一个这个哈，这个福音的一个报告，所以在这个，所以就会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会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介绍一下这个。这个小贝的台湾行的这个传福音的事情。
哦，那很好。你这用一点时间是用多少时间呢？
十来分钟嘛。然后接下来呢，有一点这个信息给大家。嗯，
剩下来也是小贝讲就是了。
这个礼拜，嘿，
你就老实说，你说这个礼拜是小贝。
这个礼拜就是在华安基督教会的这个还很有爱心呢、啊，就是让小贝呢站在台上呢稍微讲一下这个有关福音的事情。嗯，
好啊，几点钟聚会？
十点。
十点啊，主日聚会到十一点半，然后还有主日学。
对，然后主日学完吃饭。嗯，
那是怎么样？没有信主的可不可以来？
这专门信主的，你的听众，你要是听到这样的，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听着听着觉得，一出世外桃源节目也蛮有意思的话，那就欢迎你来参加。
哦，那好极了，那好极了。如果不知道怎么去，或者你需要接送，请打电话281-561-9747。
是，
当然你礼拜天来之前，你礼拜五愿意跟我们一起查圣经啊，每个星期五在华人基督徒教会也都有查经的时间。
是的，
盼望您可以来啊。暑假过去了，奥运也差不多了，可以收收场、收收心了，对不
对？
对
呀、啊，这奥运在看、哎，对不对？你的最后的孩子都要开始去读书了，你还在那边看奥运吗？嗯，
对啊，你应该跟孩子讲说，好，你好好去上学，爸爸妈妈呢啊，好好去上教会，这样不是
挺好的吗？应该说，你跟孩子讲，你好好去上学，乖乖的呢，爸爸四年之后再带你去看奥运，嗯，
呵，那听众朋友，希望您啊，这个星期天有时间来，或者您家人呐、朋友啊，还没有信主的，欢迎您把他带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听小贝讲他的台湾之行，同时呢，也能够听见福音的信息。那小贝为你祷告啦、啊、
好，
但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愿耶和华让你看见你手中的杖，还有怀里边的大麻风。
我就知道你要跟我讲这个。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